极度缺氧的冷寒铁被落差一震，眼前一黑，手中无力，从怪物尾巴上跌落下来，刚好跌落在巴库勒的手臂上。巴库勒不假思索地伸手扶住他，于是双双从怪物身上脱离开。巴库勒被湍急的水流一冲，不由自主的就伸手去抓旁边的石壁，接着双脚蹬地，借以稳住身躯。这一战之下，他们竟然意外的发现脑袋可以探在水面之上，而且洞穴里竟然含有氧气。尽管不如地面上那般的新鲜，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最鲜美不过了。他们口鼻并用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，行将胀裂的肺泡在氧气的抚慰之下渐渐地平缓下来。冷寒铁从身上摸出了一盒防水火柴，划亮了一根。所谓防水火柴，乃是火柴药头外层和鳞层表面涂进防潮剂，使其在潮湿和多水的环境中仍能够正常使用，适合于野外之用。冷寒铁他们执行任务所携带的全是这类防水火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火柴照亮地底的情形，冷寒铁和巴库勒看到自己身处的岩洞比前面所通过的甬道约高了2米左右，浸泡在水底的石壁滑腻不堪，然而水面之上的岩壁则勉强容得人攀爬，而潭水融汇地下水，形成了一条地底暗河。这条暗河弯弯曲曲地往前流淌，不知通向何方。怪物已经消失在了暗河之中，只有从他受伤的嘴巴里不停地流出的鲜血挂在河水中，如同一条红色的飘带。火柴熄灭了，冷寒铁侧耳倾听，若有所思，这底下岩洞中支流可真不少啊。巴库勒眼望着黑嘘嘘的四周，不觉担忧了起来。冷大，我们该怎么出去呢？冷寒铁仔细地回想了刚才经过的路程，叹了一口气。
哎，恐怕以你我之力难于游回潭面。一个险阻是前面的这段甬道，它水流较急，而且石壁滑腻，通过它定然耗费大量的体力。此外，潭底石林众多，我们对路线不熟悉，极容易迷失。
巴库勒不禁有几分沮丧。
那我们就要被困死在这里面吗？
这倒未必，我们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。
巴库勒眼前一亮。你是说让怪物带我们出去？
不错，以他的体型食量定然不小，这水潭中极少有鱼，根本就不够他塞牙缝。如果我所猜想的没错的话，他一定是以来水潭边饮水的动物为生。可能刚才唐毅下水，让他以为是有猎物上门，所以才出动袭击。
巴库勒顿时宽下心来，可又想起了一件事。
那这怪物什么时候才会进食呢？如果它跟那些大蟒蛇一般，饱食一顿之后几天可以不进餐，岂不是我们要先饿死在这里了吗？
冷寒铁宽慰他：“
不会的，既然它之前有出动，就说明它已经饿了，所以再耐心等些时候即可。”
说完，冷寒铁携着巴库勒一起沿着石壁爬上了高处的岩石。三月底的神农架，犹带春寒，地面温度不足10度，潭水虽然潭不上刺骨，却也如针砭肌肤。 冷寒铁和巴库勒与怪物征战了一番，体力消耗极大，两个人端坐在岩石上，披着湿漉漉的寒衣，顿觉身体阵阵发冷。为驱逐寒意，冷寒铁和巴库勒一边舒展四肢一边交谈。巴库勒问冷寒铁：
冷大，你觉得那怪兽是什么生物呢？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它应该属于蛟。
啊，蛟，蛟龙啊，真有这种动物啊，我一直以为是上古神话呢。
猜测而已，刚才在水下我看到它长有鳞甲，并且还有四个小爪子，
可是又没有脚。
那么能猜测的就是龙的前身蛟。
传说中龙是万兽之首，能隐能现，春天时登天，秋天时潜渊，又能兴云布雨，为众鳞虫之长，长的则是虎须裂尾，身长若蛇，有鳞似鱼，有角仿鹿，有爪似鹰，然后龙生九子，必息，吃稳，蒲牢，必暗，饕餮，趴腹，睚眦，缩泥和焦土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，可是真正见到过的却少之又少，乃至于许多人认为它只是一种神话的传说，可是蛟却一直都真正存在，人们把它称作五角龙，也就是跟传说中的龙相比少了个角。蛟一般都是潜于池塘湖泊之中，具有攻击性，经常以人畜为食。晋书列传中记有一事，说晋朝时期有个人名叫周楚，力大无穷，但横行乡里，被百姓所厌，与南山虎、长桥蛟共列为三害。后来他发愤图强，上山杀虎，又下水除蛟，自己也改邪归正，从而消除了三害。据悉他最后入朝为官，一直做到将军，领军出征西羌，最后战死沙场。至少相比于龙，蛟存在的可能性还是大得多。巴库勒的心里微微抽搐了一下，蛟啊！两个人都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，一时间整个世界里只剩下甬道处水流跌落下来的哗哗声，其他的一片和寂。突然之间，他们听到了从之前的怪物，咱们暂且称它为蛟，游走的方向处传来了一阵一阵的巨响，像是蛟遭受到了什么攻击，进而奋起反击。黑暗中，冷寒铁与巴库勒的神经顿时就绷紧起来。以蛟的体型相对于水潭的大小而言，它无疑是潭中的王者，即便他现在受伤了，也远非普通水族所能抗衡的。其他的不说，单被他冲撞一下，寻常人都会筋骨折裂。那么又有什么动物可以向他发动袭击呢？难道这地下暗河极为宽大，所以容得下多种巨型水底生物吗？冷寒铁与巴库勒现在是手无寸铁呀，精力消耗大半，别说其他凶猛动物了，就算是受伤的蛟朝他们冲撞过来，都未必能够躲过呀，更何况他们还指望着蛟带离他们冲出水潭呢。 未等他们想好对策，只听得一阵哗啦啦的水花声音从地下暗河里传出。冷寒铁急忙划亮了一根防水火柴往暗处丢去，火柴在空中掠过了一道弧线，还没等到落地呢，就被从暗河底冲出的胶所带出的水花扑灭了。冷寒铁想也没想，纵身一跃，刚好就落在了胶的脖颈间。他双手如环，紧紧地扣在了胶的脖颈，同时双腿紧紧夹在了胶背上，竭力保持着身体不从胶滑腻的躯体上滑落下来。巴库勒亦不假思索地纵身跃下，亦落在了胶的背上。他不敢怠慢，双手双脚如同冷寒铁一般地锁在了胶身上。胶似乎受巨大的危险所驱赶，对背上突然多了两个人丝毫不理会，只管一个劲儿地往前冲。甬道的宽度仅能容胶的身躯通过，冷寒铁一头撞在了石壁上，头昏眼花，顿时往后滑落开去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呀！巴库勒一收拾不住，直往后滑去。两个人一直滑落到胶的尾巴处，冷寒铁拼力揪住了胶尾巴上略微粗糙的鳞片，总算将身体稳住。而巴库勒在激流与冲力的双重冲撞之下，险些飞了出去，幸好揪住了冷寒铁的靴子，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紧抓不放。于是就如同来之前的情形一般，两个人勉强地挤入了甬道。所幸甬道又滑又腻，冷寒铁和巴库勒虽然身体紧贴的岩壁，被胶用力拽扯着，却没有感到有什么疼痛。出了甬道，便是如同迷宫一般的水底石柱，胶每日进进出出，对这些路线精熟无比，毫不迟疑地盘旋着向前猛进。如此便苦了拴在最后面的巴库勒了，他像个皮球一般在石柱间乱撞，好几次都差点被甩落掉。他只能咬紧牙关，强忍着疼痛，紧紧地抓住冷寒铁的靴子不放。冷寒铁知道，只要胶再转几个弯，巴库勒就会在连续的冲撞之下筋疲力竭，氧气耗尽而永沉水底。他突然瞥见前方一条石柱的裂缝间插着一把金色的匕首，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在胶经过匕首的时候，他右手如铁爪一般抠在了胶背上，左手飞快地探出，一把就抓住了匕首。胶仿佛亦耗费了太多的体力，速度明显减慢了下来，只有嘴巴里不停地有鲜血溢出，染红了一大片水域。冷寒铁趁此机会用匕首猛插入胶的背部，胶的背部至坚如铁，滑腻无比，然而匕首却不知是什么材质打造的，竟然轻易地穿透了进去，勾住了胶的脊骨。借着匕首的固定之力，冷寒铁将身体挪动了数寸，将巴库勒拖到了胶的尾部。冷寒铁本想再往前挪动一点，给巴库勒腾出更大的空间，谁知道匕首顺着他使力的方向，一下子在胶的背部划开了一道近一尺长的伤口，险些伤到自己的手，有大量的鲜血从伤口中溢出啊！胶受疼痛驱使，猛地纵身往前一跃。冷寒铁急忙俯身下来，将食指在胶的腹部对扣住，如此之下，手中的匕首一时握不紧，掉落潭中。冷寒铁心中不觉地暗叹了一声，可惜了。震颤之下，巴库勒的双腿碰到了石柱，他借势用力一蹬， 整个身体平伏着往前挪动了一尺多，压在了冷寒铁的腿上。他急忙如冷寒铁一般将双手紧紧地扣在了蛟的背部，同时双腿夹在了蛟的尾部。蛟积聚了全身残存的力量往上一跃，跃出了水面，几乎撞到了在潭面上胡乱扑腾的林从熙的身上。耗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蛟随即奄奄一息地躺在了水潭浅水处，口中身上仍有大量鲜血不断地溢出。冷寒铁和巴库勒从蛟身上翻下，合力揪住即将下沉的林从熙，将他拽至岸边。令众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，远处的林麝等动物望见蛟出现，全都狂奔而来，纷纷伸出舌头去舔蛟身上的粘液。有些动物似乎明白蛟行将死去，甚至滴落下眼泪，更有行动较为缓慢的麋鹿竟然直接纵身跃入潭中，状如自杀。众人看的是目瞪口呆，不明白这些小动物为何会有这些怪异的行为。有动物接二连三地跃入水潭中，惊动了潭水。突然间，水面再度沸腾起来，那些刚刚跃入水中尚未沉没的麋鹿等发出了悲鸣，仿佛在经历着地狱烈火的煎熬，有鲜血大量的冒了出来，整个水面像被倒入了大量的红色染料一般，瞬间就变得一片猩红，映得整片天空都变成了血一般的红了，所有的人全被震慑住了。卜开桥指着潭中突然出现的一群群小鱼，惊声地叫道：“
哎，看，那些小鱼装着钢牙。”
众人循声望去，果见潭面上翻滚着一大群铁饼一般的鱼儿，绿背红腹，长约二三十厘米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牙齿呈尖锐的三角形，上下交错排列，就像是两把锋利的锯齿，一旦咬住猎物就扭动身体将肉撕裂开来。它们极为凶狠，即便是面对身材比自己至少大上数百倍的林麝等，也没有任何畏惧，而且他们的攻击极其有序有效，总是先攻击猎物的眼睛和咽喉等脆弱的部位，而且是成群结队的轮番发起攻击，每一次快速的冲上去猛咬一口猎物，随即退下，马上有其他的同类鱼接替而上，其速度之快是令人啧舌呀。他们似乎对鲜血极为敏感，就像是一群嗜血者，水面上漂浮的鲜血令他们全部狂热了起来，拖着他们像铁饼一般的扁平身体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不停地袭击猎物。他们的集体攻击非常有效，很快一头林麝就变成了一堆白骨了。冷寒铁沉声地说道：“是食人鱼啊。”食人鱼又名水虎鱼、食人鲳，是食肉的淡水鱼，它们常常数百上千条的聚集在一起，一旦发现猎物就群起而攻之。食人鱼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将一只活牛吃得只剩一具白骨。它们之所以具有如此厉害的攻击力，在于拥有尖锐的牙齿和强有力的上下颚咬合力，它们能够轻易地咬断木材乃至钢制的鱼钩， 即便是牙尖皮厚的水中霸王鳄鱼，碰到了食人鱼，也都只能是远远避开，实在避不开，就浮到水面，将柔软的肚皮朝上，留下坚硬的背部在水中，让食人鱼无从下嘴。